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的节目内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我们真的是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的信仰的根基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今天你的心情如何，无论你的情况如何，我们都应当大大的喜乐，应当欢呼，因为知道向神欢呼的难民是有福的，他们要在神脸上的光里行走。这个是诗篇89篇15节的应许。生命或许起伏不定，我们的生活或许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喜乐呢，早已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要从信心得到能力，要用喜乐来迎接新的一年。愿我们的神大大的祝福听空中辅导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是礼拜天，礼拜天的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心存主道这样的一个栏目，借助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圣经神的话语。另外我们有灵修的环节，再就是为听众朋友的需要守望祷告。那在今天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当中，有龙辉老师，他会借助马太福音第9章12节，马太福音第9章12节，还有马可福音第2章17节的经文，跟我们一块儿去思考什么叫做信耶稣。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
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 心存主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呢，罗恩辉继续跟你谈谈关于信耶稣的事情。哎，说起信耶稣这个说法呢，很多人可能有不同的说法。特别是一些还没信主的人呢，听到同样的一句话呢，觉得很混乱。有的人呢，不说我信耶稣，而是说呢，我信教了。啊，我以前不是个教徒，那么现在呢，我信教了，我是个教徒。又或者呢，一些还没信耶稣的人就会问一个基督徒说，你是不是信教的？我不信教的，诸如此类。那到底信教跟信耶稣或者是信主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不同呢？我个人呢，就比较喜欢说信主，也就是说信主耶稣。那么当然，如果你不认识主的话呢，你不知道这个主到底是指谁。那我们所说的主呢，就是主耶稣。所以呢，我喜欢说我信主，或者说我是信耶稣的，而不是信教。那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信教就是说你相信一种宗教，你进到那个宗教里面，成为一个宗教的教徒，那你就是接受了一套宗教理论而已。但是信耶稣呢，是另外一回事。那待会儿呢，我会详细的跟你说什么叫信耶稣呢。然后我说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哎，原来信耶稣或者信主呢，跟信教真的很不一样。怎么说呢？我给你念一段圣经，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九节到十三节，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九章九节到十三节。那圣经呢是这么说的：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这个马太呢，也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啊。他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病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是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记载耶稣他呼召了一个门徒马太，也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这个马太呢，本身是个税吏，当时的税吏呢，其实一些通常都是不是好人呐、他们是故意去骗人的钱的。他们是政府官员，他向犹太人收税啊，所以呢，圣经这里就说他坐在税官上嘛，就是他的工作就是向犹太人收税的。但是呢，他们故意向这些犹太人多收税，比方说，他应该收的是100块钱吧，假设啊，应该收100块钱的税的钱，但是呢，他却故意说，哎，要105块。那么多出来的五块呢，其实是自己放进自己的那个口袋里，就等于是贿赂，就骗钱。另外的100块呢，就给政府的，五块钱呢是自己的。所以当时的这些税吏都是一些很讨厌的人，大家都觉得他是坏人，他是骗人钱的一些骗子。那么耶稣呢，就呼召了这个马太这个税吏，然后呢，也跟一些圣经说罪人和税吏一起常常吃饭。那罪人呢，就包括所有犯罪的人呢，人都觉得他是罪人，是不好的人，比方妓女啊、贼啊、这些骗徒啊，这些人耶稣呢就跟他们一起吃饭。有些法利赛人呢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个耶稣他是应该教圣经的，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怎么会这些会跟这些坏人一起吃饭的呢？耶稣就回应说，我呢 专门跟这些人在一起，原因就是呢，健康的人是不需要看医生的，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意思就是说呢，我就是这个医生，而这些跟我吃饭的人呢，就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就需要我这个医生，没病的话呢，根本就不需要。所以呢，我们就集中看看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是把自己说成了医生，而所有的人呢，这些有罪的人呢，就是病人。其实所有人都是有罪的人，在神的眼中呢，所有人都需要医生，需要耶稣。那这里呢，我们看见信耶稣到底有什么意思？那假设我们回到当年这个场景里面，耶稣就是好像讲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假设你听到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而且呢，他能够治病，而且他治病的那个手法呢非常高明啊，所有人呢，所有有病的人去找这个医生呢，这个人呢，都可以治好这些病人的病，所以呢，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啊，你听见了。你就觉得哇好厉害啊，有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能够治病啊，而且是一个医学方面非常棒的一个医生。然后呢不只是这样，你还听见呢这些曾经患病而被这个医生医好的病人呢，他们身体好了，健康了，然后呢他来告诉你说啊，有真的有这么一个医生啊，我曾经找过他，他治好我的病啊，我以前是怎么病的，非常严重啊，现在全好了，我健康了，哇这个医生好厉害啊，真的是没说的了。哇你听见这个过来人啊，曾经患病的一个病重的病人现在好了，甚至这个人真的是你认识的一个人，你的朋友，甚至是你的家人，你看见他现在完全好了，他亲口跟你说有这样一个好的医生，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当然你会更相信这个名医啊，这个医生真的是一个很厉害很棒的医生了，是不是？然后呢再下一步，你自己患病了，现在是你生病了，而且呢病得很严重，那么你会怎么反应呢？你会不会也直接找这个医生来治你的病呢？或者呢请人来请这位医生到你的家里去治你的病呢？就是说你直接接受这个医生的治病。那其实呢这个已经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过程。首先呢你只是听有这么一个人，听说吧，有这么一个厉害的人，哦，已经觉得了不起哦，很厉害哦，这个医生这么棒。然后呢，一个你认识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他自己患病了，然后呢，得着这个医生的医治，他这个病人呢，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你有这么一个好医生，医术高明，啊，你已经对这个医生进一步的认识了，进一步的相信，哦，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这个朋友，我这个亲人的病也让他给治好了，啊，你对他越来越有信心。但后来第三步呢，就是你自己患病，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这个身体啊，也放在这个医生的手里，让他来治你的病呢？哦，这个经验呢跟你单单是耳朵听人家讲，听人家的见证，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整个身体放在他的手里，那会不会这个医生他给我吃的药对我这个身体是不好的呢？因为你知道每个人的身体这个体质呢，对同一样的药品呢，这个反应都会有不一样的。就算患的是同样的病，但是就因为是不同的人，体质不一样，所以同样的治疗方法，甚至的同一样的药品，你吃这种药品呢，同样的接受这个治疗法呢，反应可以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一个好的医生呢，除了懂得开药以外呢，很重要就是知道这个病人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我们说对症下药，不单是对这个症啊，这个症状，这个病要对准它，而且是对那个人呢也有准确的医治。所以你作为一个病人，面对啊你自己生病，而面对听说有这么好的一位医生的时候，可能你的反应都是很特别的。那从这个比喻里面呢，其实不是比喻，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之常情，常情的一种反应里面，我们去想想什么叫真正的信耶稣呢？首先可能你听说啊，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有一位神，虽然今天在我们国家呢，我们说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我们国家呢不会鼓励我们去拜神，不会鼓励我们相信有一位神，但事实上呢，用我们自己的很简单的逻辑，用常理去想想，你都应该知道世界上宇宙当中真的会有一位神的。那在罗马书第一章里头呢，也提到你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宇宙万物，看看神所创造的那个花草树木啊，山川河流啊，等等等等，这些你看看飞鸟啊，那些动物啊，看看人体的构造，你就发现呢，哇，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精密，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细致。你能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吗？我们的逻辑，我们的常理也告诉我们其实是有神的。我最近呢到我的家乡里走了一趟，我发现呢在那里竟然有很多很多店铺铺子，你知道卖什么？烧香那些香啊，那些纸钱啊，就拜佛啊拜菩萨的那些东西，哇，很多很多这些垫子到处都有。那么以前呢，我们说我们是无神论的吗？国家完全不赞同我们拜神啊，所有拜神的人都是迷信。现在政策开放了，结果呢，哇，这些烧香啊，卖这个烧香啊，那个纸钱啊，这些东西的垫子的越来越多。其实证明了人心里面是相信有神的。当这个外在的那个管制挪走之后呢，哎，人这种拜神的心就出来了，拜神的行动就出来了。所以呢，这些纸钱啊、香啊、蜡烛啊，这些拜神的、拜菩萨的东西都出来。那么同样的，现在有很多人越来越想敬拜耶稣基督，因为人心里面有一种渴望，希望找到神。那么我们听说有一位神啊，然后呢我们心里头有一个渴望，希望找到他，希望跟他有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亲近的关系，这个是第一步。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然后呢，第二步，你听有些过来人说啊，这个神好厉害，这个神呢很真实，这个神充满慈爱。比方在我们国家呢，有很多人他们相信耶稣是因为就好像刚才那个故事一样，就是因为身体的病给治好了，所以就相信耶稣。他们呢以前患了很严重的病， 医生也说，哎呀，这个病很难治，或者说他们是长期的病患者，非常的苦恼，身体也非常的痛苦。但是听说呢，耶稣能治病，结果呢，他们就很简单的向这位耶稣祷告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是真的话，你治好我的病吧，我相信你啦，我愿意一生一世的跟随你啦，求你医治我的病吧，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求你帮帮我的忙，治好我的病。结果呢，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么单纯的一颗心，他们相信耶稣能治他的病，哦，他们就真的接受耶稣，然后这个病就突然之间就好了，没有吃药，没有去再看医生，就真的好像没有理由的就完全好了。哇，他们开心的不得了啊，他们的的确确的发现这个神呢是真的神呢，他可以治人的病，是完全不需要用药的，不需要医生的诊治的，不需要这个医生什么摸你这里一摸啊，或者按什么开刀啊，什么都不用，病就好了。就真的好像圣经所记载的，耶稣到处去治病的时候呢，摸一摸这个人，甚至呢一句话，那个人的病就好了。那这一些基督徒呢，他们之所以相信耶稣，很多是因为他们的病得医治，所以信了主，而且到现在呢，还是那么深信不疑的跟随耶稣。那你呢？可能你也是听人家说，哦，耶稣能治病。那这些所谓见证啊，就是过来人说自己的经验呢、你听了好多好多，这个人说他的病得医治了，那个人说他以前呢被鬼附的，有鬼上了他的身，或者有鬼呢恐吓他，让他非常害怕，常常做噩梦，梦里面呢看见很多很可怕很吓人的那个景象，哎，信耶稣以后呢，所有这些恐怖的事情都没了，现在心灵非常的舒畅，非常的开心。好、哦，这个是另外一个见证。又或者呢，你听有一个人呢，他以前非常的失望，非常难过，甚至呢觉得人生没有希望，到一个地步呢，他想自杀，甚至呢多次自杀都没能成功。然后来呢，听了耶稣以后呢，哦，原来耶稣很爱我，耶稣很重视我，耶稣为我而死，然后呢，我就信主了。现在呢我不再自杀了，我发现人生呢有非常美好的那个素质在里面，人生呢的确是非常精彩的，因为有耶稣。这一切呢都是见证，你听啊，你自己还没信的，还没信耶稣，你只是听了很多很多这些见证，那你有什么反应呢？以前你是完全不相信的，后来你从这个大自然里面，从人体的构造，从整个世界里面，你慢慢的想，用逻辑，用很简单的常理去想，你发现这个世界应该有神的，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你听了很多很多这些见证，甚至你自己亲眼看见过有的人怎么怎么样的经验神的实在，你对神那个信心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了。就好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那些病人啊，听一些自己的家人朋友说有这么好的一位医生，哇，好厉害，哇，你的心啊，心痒痒啊，觉得很想跟那个医生见一面，很想呢见到这位医生，那你呢也很想见见这位耶稣，很想稍微接触这位耶稣，然后呢到你自己生病了，什么意思呢？你生病的意思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有罪了，那刚才你只是知道有一位神，但是现在呢，你需要再进一步，你知道，你承认你自己有罪，那你有什么反应呢？说到罪这个事情呢，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很多时候是太霸道了，基督教呢太凶了，老说全人类都是罪人，所有人都犯了罪。那你说我没有犯罪啊，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啊，我甚至连脏话也不会说的，我做人非常仁慈啊，我是凭着良心是做人的。那请你留心，圣经说我们全人类都是罪人，不是说我们是罪犯， 圣经不是说全人类都犯了法，成为一个犯法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说全人类都是罪人，说的是全人类都得罪了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我再重复，圣经说全人类都是罪人，说的是全人类都得罪了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为什么我们是得罪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呢？就是因为神创造我们本来是爱我们的，是关心我们的，可是呢，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是卑微的人，竟然呢抗拒反对这位神，排斥这位神，我们非常狂言的说，哎，世界上是没有神的，我们人是最大的了，人定胜天呢，人是全整个宇宙当中的这个中心呢，人是全整个世界里面的最重要最中心的一个人物，人就是一切，甚至说人就是上帝。那这种心态呢，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人也不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人只是被造的人，是神所创造的。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人，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爱他，希望我们服侍他，希望我们在敬畏他、服侍他、顺服他的同时呢，享受着作为一个人最大的福气、最大的幸福。神创造我们本来就是让我们幸福啊，可是呢我们就自以为中心，把自己呢看成是宇宙当中的一切，结果把神呢一脚就踢到外面去，不理他，反对他，那这个是最严重的罪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呢，你需要洞察，你需要承认你这种病，也就是犯罪得罪神这种病。耶稣说健康的人是用不着医生的，只有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觉得你自己有罪，如果你不承认你自己有罪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耶稣。但是如果你承认你有罪的话，你就一定需要耶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拯救所有有罪的人，医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要医治有病的人。所以呢，为什么当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骂耶稣说，哎呀，怎么这个耶稣跟那些罪人啊、税吏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一起吃饭呢？因为那些法利赛人认为，哎，我是正人君子，我不会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一起的，为什么耶稣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吃饭呢？耶稣却反驳他们说，如果是健康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些人都是有病的人，包括了法利赛人都是有病的人，所不同的是法利赛人没有承认自己的罪，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罪，反而指责别人有罪。其实全人类都有罪，都是罪人，都是病人，都需要医生。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有没有认识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呢？如果你只是哇知道神非常伟大，你只是知道神好厉害，哇，神可以治病，神可以行神迹啊，神真的是一个威风凛凛的神，非常伟大的神，非常荣耀的神，但是你不承认你自己有罪的话，你还没有跟这位神建立关系，你还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呢，你还没有得着耶稣赐给你的新生命啊。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鼓励你好好的向耶稣认罪，承认你是个罪人，承认你是一个有病的人，你需要这位医生的医治。那这是个信心的行动。如果你知道一个医生他很棒，他能治各种病，那你就放心把你的身体交在他的手中，让他医治你的病，这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对吧？同样的， 如果你相信这位神是爱你的，那你就把你自己的人生完全交在他的手中，向他认罪，向他悔改，谦谦卑卑的承认你是一个得罪他的人，然后呢，让他管理你的生命。耶稣爱你，爱你到一个地步，甚至为你而死了，甚至为你钉了十字架，所以他绝对不会害你的。当你把自己完全交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他只会把所有的福气都给你，他会医治你的病，包括你身体和心灵的病，他更会把一个永存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永生赐给你，今生今世你有盼望的生活，来世更可以跟耶稣基督永远在天上享福。这是神的应许，是绝对会实现的应许。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呢？弟兄姊妹，你已经信了主了，你有没有完全把你的生命交给主，让主好好的使用你呢？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个人比较喜欢说信主信耶稣，也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给耶稣，让他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的意思，而不是呢单单信教，信一种宗教。我们不是信宗教，我们是信一位又真又活又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对我们这位主耶稣产生更大的信心，把你的一生交给他，让他管理你的生命，让你得着真正丰盛的人生。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了，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自从我认识耶稣，就不再孤独，自从我信靠耶稣，就不再迷路，自从我接受耶稣，就罪得救赎，自从我依靠耶稣，就一生蒙福，你是我良朋亲爱的耶稣，你是我良人慈爱的天父，你是我救主赦免的耶稣，你是我恩主荣耀的基督。 是我恩主荣耀的基督，你是我恩主荣耀的基督。
在天父怀中，
自私自利。每个人多少都会犯上自私自利的罪，虽然有些并不明显，甚至有时会被节俭或者精打细算等借口掩饰起来。当我们不想牺牲或者付出某些东西的时候，自私的本性就会原形毕露出来。视财如命的人会被尘世虚浮的荣华紧紧束缚着，成了撒旦的奴隶也不自知，结果必为财所累。即使自称相信耶稣，也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其实一些小小的牺牲正好给我们机会去致死自私自利的罪。爱是自私的反面，爱愿意牺牲一切，使自己和别人得到快乐。吝啬却会令我们毫无仁爱，违背了主的命令。自私自利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结果必会落在黑暗之中。要致死我们的吝啬，办法就是放弃。在马太福音10:8，主这样劝勉我们说，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能够享受到主里的丰盛，凭信心抓紧他应许的人，就能够舍去。我们必须为主踏出信心的第一步，放弃所恋慕的事物，他就必使我们得着百倍，让我们经历到他应许的信实。
以弗所书6:1，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箴言20:7，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薪火相传背经活动已经开始了。空中辅导为了答谢你的参与，每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吧。
现在请记住下一次背诵的经文了，那就是圣经
箴言书31:30，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而下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1月17下午3:30到4:30，到时候记得踊跃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
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
我们等着你参加哦。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素心在这里呢，欢迎弟兄姊妹加入守望者园地，为有需要的家人祷告。那非常感恩的是，在这个环节当中也有小农的加入。小农你好吗？
师母谢谢你，我很好。跟所有的听众家人打个招呼。
对，小农啊，今天我们还是要关心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吧。
是的，请大家留意一下有没有你的来信哦。首先呢是上海的少姊妹，还有江苏的各姊妹，之后会有安 辉的孟姊妹，还有天津的刘弟兄。
好，我们先来看看上海的孝姊妹的这封信哈，他也是亲笔写的这封信，是一位老人家了。我觉得呢，首先他在这封来信当中呢，就邀请我们为他的儿子媳妇儿祷告，因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关心这位老姊妹。她说她呢，有一天下午呢，突然她的腰很痛，于是呢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发现她的腰脊椎变形了，所以呢医生呢就说她的腰椎不能够拉直。那他年纪又大，所以呢动手术的话就不是很好。
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非常的疼，而且呢也不能够干活，更走路的也要小心。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年纪大的人，他的腰椎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这个是蛮严重的，因为我的妈妈也是有这个疾病，但是需要休养的，不能干重活。
是。
但是我们发现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原来姊妹呢，她是非常渴慕学习神的话语，所以她每一天就在那里看圣经，可能她坐的姿势不对。那她儿子就跟她说了，她说，妈，你每天看圣经比你考博士更重要嘛，你怎么花那么多时间看圣经？所以这也是可能造成她今天这个疾病的原因吧。
是的，而且姊妹呢就回她的儿子说，我看圣经比考博士还重要，所以她就一直的看。在这里呢，我们想要提醒老姊妹，我们非常欣赏你，
对，
但是呢你现在腰脊椎变形了，也需要好好的照顾神给你的身体。
对，
我们觉得儿子这样讲绝对是出于关心你，并不是不想妈妈看圣经，而是担心你的姿势还有你的健康。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老姊妹，
对，
你可以告诉儿子说，对呀，神就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圣经播放器啊，神是非常非常广阔的，所以不要勉强自己继续这样趴在桌子上看圣经，可以做一些伸展啊，听播放器啊，在心里背诵经文，我想儿子会看到这个神也是关心你的身体的。
对对，而且呢我觉得像刚才说的，能够听这个播放器，也是可以听圣经学习神的话语，再加上听我们电台的一些节目，比如说真道分解吧，也有学习圣经的内容，所以我们要鼓励这位老姊妹呢，不要再用那种古老的方法，
那个姿势哈，
对，尤其是现在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姿态。
是，
我非常欣赏这位老姊妹，因为呢，当她发现自己这个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她也察觉到了，她因为在病痛当中祷告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是特别的热心的爱主的话语，但是却没有知识。今天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最重要的是要把神的话活出来。如果我们只追求知识而没有生命的话，这是没有用的。所以我非常欣赏姊妹看到这一点，而且她也觉得自己就是一股脑的在那里读经，没有节制，常常呢就是活不出圣经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祷告，求神赐给姊妹恩典，让她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在晚年的时候呢，也能够有一个活泼的灵命，帮助自己的儿子媳妇儿，让他们从他的身上看到这位神是真神，也让他们能够早日的悔改吧。
是的，别忘了欣赏你儿子对你这样关心呢，而且还可以让他每一天帮你去读一段经文，也是可以考虑的方法哦。
对，
那下一位呢是江苏的各姊妹了，师母。
对，各姊妹呢，她这封信我们看了，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沉重啊，因为她说她也常常为我们电台的弟兄姊妹祷告。那这个呢，我们真的是感恩，我们也的确需要弟兄姊妹的代祷，只是呢，她现在就是造成身体也是有问题。因为什么呢？他说他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呢，不小心 腰呢扭伤了、嗯、而且呢也因为如此的缘故吧，走路都不能够走。那女儿呢他们不在家，可能女儿离他比较远一点、
嗯、
儿子是住在他附近的，但是儿子跟媳妇儿呢根本都不照顾他。比如说他们家的下水道不通有问题、
嗯、
那他就跟邻居讲了，邻居都出面来帮助他，邻居就说跟他的儿子说，妈妈有问题，家里面有需要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帮他呢？他的儿子跟媳妇呢就根本都不去关心这位母亲，就说自己忙。所以邻居看在眼里也是觉得，哎呀，怎么他的儿子是这样的。
嗯，是，而且呢这一些邻居看到，哎，这人呢、啊、他自己孩子都不理他，下一次呢、
嗯、
你也不要找我们了。那姊妹她也很伤心的说，人家养一条小狗，这个小狗看见主人还会觉得高兴跳几下，但自己的儿子连一眼都不看自己，而且满肚子的苦毒。
嗯，
她说呢儿子常觉得全世界也欠了他，从来不来看他。我想姊妹的心里也是很受伤了。
对，
那在这里呢也要为着姊妹的感受还有她跟儿子那种说不清的关系来祈祷吧。
对，希望她的儿子真正的能够悔改，也知道能够趁着妈妈还在世上的时候呢能够孝敬父母，免得母亲离开世界以后呢会后悔的。因为葛姊妹她说她的儿子跟媳妇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关心她的产业，不关心她的这个人呢、啊
哦、
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在她的儿子的心里面也做一些改变的工作。好，那现在我们就为这两位主内家人祷告吧。
好，
天父，我们在此的恭恭敬敬的把你所爱的上海的少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姊妹因为年纪大，身体有疾病，腰椎现在有这样的疼痛，我们把她的身体仰望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求主你也帮助她的医生，能够让医生对症下药的给姊妹一些正确的治疗，不单单是借助药物，更帮助姊妹在做这一方面也好，或者是看书也好，让她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姿态，使她的身体不继续的恶化下去。主啊，你也帮助这位姊妹，因为她非常的渴慕你自己的话语，求天父你的灵在她的心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让她有好的记性，把你的话语能够存记在心中，在生活当中更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更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好处跟自己的儿子跟媳妇儿去分享。也因为姊妹这样的关心儿子跟媳妇的缘故，使他的儿子跟媳妇儿能够早日的来到主你的面前。
嗯、
主啊，我们在这里同样的把江苏的葛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也怜悯她、
嗯、
医治她，因为她现在腰疼的缘故走路都不方便。主啊，他心中的那种孤单，天父你是最清楚的，天父就求你亲自安慰他，与他同在。当他在家里面一个人孤单又需要亲人来帮助他的时候，求主你也感化他的女儿跟儿子还有媳妇儿，让他们看到父母在世的时候要尽自己儿女的本分去陪伴去关心。主啊，虽然他的儿子和媳妇儿现在还是没有时间，但是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你也感化他们，让他们能够看重自己的母亲。同样的，我们也把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也让这位哥姊妹他周围有一些爱主的姊妹们能够陪伴他，关心他，跟他一起去面对生活的难处。主啊，求你怜悯也垂听葛姊妹的呼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们。
祷告不是演讲，不需要特别的词汇和结构，祷告也不是辩论，不用凭口才博取神的注意，平常怎样说话，你就可以怎样祷告。 福岛，与你共勉。
下面我们来关心安徽孟姊妹的电邮。
嗯，是的，孟姊妹呢，她遇到了两种情况，我们都非常关心。
嗯，
首先呢是早期一点点的，她说呢，她跟丈夫的关系没有很好，在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她丈夫就跟她分居了。
嗯，
因为呢，丈夫说孩子太吵，其实是因为家里的问题非常的复杂。
对，
姊妹就觉得她跟丈夫中间就只剩下了亲情，完全没有爱情。
对，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带着孩子，内心很孤单。丈夫常常就玩手机，
嗯，
也不愿意花时间在自己和孩子的身上，所以呢，当时他也非常的生气。
对，
但是呢，当时他就跟空中辅导联系上了。
嗯，非常感恩的是，我觉得这位姊妹呢，虽然丈夫不能够承担这个做丈夫的责任，但是姊妹也有为丈夫祷告，她迫切的为她的丈夫祷告。她说：“我为丈夫祷告快五年了，希望丈夫能够真正的在工作上也好，在承担家庭的责任上也好，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但是每一次她跟丈夫沟通的时候呢，他们的沟通都非常不好。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跟公公婆婆是住在一起的。那姊妹呢，她就觉得其实她很想分开，但是目前来说他们没有那个能力跟公公婆婆分开来住。那在这一封电邮里面，姊妹她讲了一句话，她说：“周师母，你不要告诉我说依靠神，我知道，但是呢，我真的是不懂得怎么样跟丈夫互动。那我们呢？”过后呢，借着电邮，借着电话跟她交流的时候呢，就让她看到她跟丈夫的互动，尤其是言语行为或者是一些内心的苦读。那非常感恩的是，过了差不多一段时间以后，她立刻又来电邮告诉我们说，她跟丈夫的互动改了一个方式。
是是，
对，
是，
就是不用控告她、指责她、埋怨她，不用这样的方法以后呢，她跟丈夫的关系开始有所改善。以前丈夫不花时间陪孩子，现在呢，丈夫肯花时间陪孩子了。
是的，姊妹呢也是很谦虚的，看到自己也有能改善的地方，
嗯，
觉得从前没有给予丈夫他需要的尊重、敬重、欣赏还有崇拜。她觉得自己原来也是让丈夫恐惧婚姻，想起家里就很想逃，所以呢，她现在开始学习温柔的跟丈夫来沟通，
对，
心里就觉得很气的时候呢，她也会忍住，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埋怨丈夫。她说啊，感谢神，她收获了丈夫的笑脸。她最近不是怎么样的，很愿意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而且经常的陪孩子。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为着姊妹的这个情况感恩呐。
对，非常感谢神。因为在婚姻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个责任推到对方的身上，但是呢，我相信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先从我们自己去反思的时候呢，改变我们讲话的态度跟那种苦读，除掉这些的时候呢，关系就能够有所改善。
是的，
我们要继续为这对年轻夫妻祷告。
是的，姊妹她也提到了，她认识到她讲话哈，要多讲一些尖利、鼓励自己丈夫的话，还有保持自己情绪比较平稳。那现在呢，他们也遇到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呢，原来姊妹跟丈夫一直就住在公公婆婆的家里，
对，
她说自己是啃老族，她也非常希望可以离开这种光景，因为呢，原来公公婆婆对姊妹的小女儿也没有很好，而且常常来一些亲戚会讲一些苦读的话，还有打她的女儿，她也很想搬走。
我觉得这公公婆婆的要学会放手，不要掺和在儿女的婚姻的一些细节，这样的时候呢，可能他们的婚姻就比较容易能够建立。
是，
好，最后我们要关心的是天津的刘弟兄，
是的，刘弟兄呢，他说我常听你们的空中辅导，已经听坏了好几台的收音机等等了。
是。
那现在呢，刘弟兄他说我们这个村子里他们都知道有神，但是呢就不相信。他说呢，他们村里有五个人信主，但是呢也不是在同一个教会当中。有一次去一个医生家里去看病，那个医生他不信主，那弟兄呢就给医生传福音，当时这个医生说你不用跟我讲啦，这样子。
对，
但是呢之后他虽然讲了很多可能就藐视弟兄信仰的一些话，
对，
但是呢弟兄也没有很生气，现在呢就写这一封信来，希望大家可以为着这一位医生来祈祷。我们很欣赏弟兄有平和的心，也是他对这些素未谋面的人也是很关心啦。
对，我们希望神给他智慧，也能够为这位医生继续的守望。那现在我们就花时间为他们祷告吧。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孟姊妹她很愿意省察自己的一些情况。
是的，
她看到自己在婚姻当中除了丈夫有时候让自己很生气以外，其实自己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
是的，
神啊，这样的谦卑我们相信也是你在帮助姊妹。感谢你让她学习温柔的以敬重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爱人，以至于她今天也收获到丈夫也有改变。他们愿意重新的来建立这个家庭，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我想作为母亲，姊妹也是很担心自己的女儿如果继续的住在自己公公婆婆的家里的话呢，可能童年会受到很不好的影响，因为常常会听到一些难听的话，甚至呢会被家里的亲戚动手去打。亲爱的主，我们也感觉到姊妹她是很想学习独立生活，不再靠自己的公公婆婆去养育他们的。神啊，求你帮助她跟丈夫有好的沟通，能好好的想想怎么样自力更生，怎么样可以在最好的时间建立自己一个空间，让孩子让夫妻二人可以好好的相处。亲爱的主，这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需要有供应有资源，求神你就帮助他们。而且如果可以的话呢，求神你帮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用一种善良的平和的方法去跟家里的人沟通而成就这件事情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将刘弟兄他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感谢你让他很有传福音的热心，也是为着那位医生我们呼求你，求你亲自的感动他，让他可以在最好的时间认识你自己，也用你的爱去医治更多的人。为着刘弟兄他的健康，他的家庭关系，他对你的热爱热心继续的摆上，求你恩待这位弟兄，让他常常感受到你对他的爱还有帮助。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卑微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保持联络的话，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甚至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什么呢？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你也可以发手机短信到13068410512给我们呢。
是的，那如果你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还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